大家平安。
平安。
我有一张图表啊，等一下会幻灯出来给大家认识一下。如果方便的话，这张图表可以跟他先投影出来。首先我要先跟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怎样来思想、明白、读懂旧约列王记。这是一个教会弟兄姐妹一般来讲最弱的一环，因为他们读起来没有亮光。首先我要跟大家破题，一个王朝的兴衰自古以来都是走这个模式，所以圣经把列王记作为一个时间表，古今中外所有的历史都是这样发生的，唯独以色列人的历史最为特殊。怎样特殊呢？一个王朝的兴衰和上帝的信实息息相关，因为犹太人是上帝所拣选的，他有两个特权：第一，上帝的话交托他们，写在罗马书第三章；第二，犹太人第二个特权写在罗马书第九章，上帝以他所拣选的犹太人立约，颁布了最典型的摩西五经。今天所有国家的政策大概都是从摩西五经里面抄录过来的。所以上帝与犹太人的关系是怎样的关系呢？第一，你们是我拣选的族类，在天下万国中我只认识你们，所以他是人类的代表，所有的历史。第二，你们要成为我圣洁的子民，因为上帝是圣洁的，所以你们也要圣洁。第三，你们要成为圣洁的国度，既然有圣洁的子民，就要成为圣洁的国度。第四，你们每个人的身份都是君尊的祭司，这是在出埃及第五十天五旬节，在摩西在西乃山颁布十条诫命的时候跟他的百姓所宣布的，你们的身份是这样的特殊。所以犹太人的历史有透过上帝所兴起的先知传达上帝的话。什么叫做先知？先知叫做上帝的代言人，他颁布了一个国家要兴盛，只有一个原因，敬畏耶和华，谨守遵行他的诫命。国家第一没有外敌，第二百姓安康，第三王秉公行义，做得很安稳。如果没有遵守而离弃了耶和华，没有遵行他一切的诫命，那么上帝就兴起外邦仇敌，有饥荒，有各样的灾难，你这个王就做了不安稳。所以因为选民的缘故，上帝兴起先知，祝福与刑罚都是决定在你们敬畏与否。但是我有一句最重要的应许的话，就是以色列永远长存。虽然他在旧约中，在主前586被巴比伦掳到外邦亡国70年，但是上帝应许说你们要归回，所以以色列真的第一次复国。第二次在主后70年，因为犹太人拒绝相信耶稣是上帝的儿子，是弥赛亚，结果提多将军率领军队在主后70年，就是耶稣降生后70年，攻破耶路撒冷，把犹太人分散到世界各地，在万国中被抛来抛去，一直到1948年5月14号下午3:45，以色列才第二次复国。请问，古今中外有哪一个国家灭亡还可以再复国的？中国的唐盛世，中国的汉盛世，俱亡于 没有唐朝跟汉朝了，但是以色列灭亡两次，今天复国还叫以色列，同样用希伯来文，同样用回他们的夏克拉，你说奇妙吗？这是上帝的信实。所以我们一开始要读懂列王记的背景在这里，因为他有上帝的话，透过先知祝福刑罚应许，所以先知书你要先了解列王记才能够读懂，因为先知的信息只有四个字，审判安慰。审判是因为你们离弃耶和华，安慰是上帝的信实，你们若悔改还可以得到上帝的怜悯。所以今天我们如果读资治通鉴，中国最有名的历史学家司马光，他写了所有各个朝代的编年史，把每一个王朝特殊的事情他记录下来，然后最后他做了自己的结论，司马光曰，就是说他对这件事情的看法。所以历代的中国的王朝国王皇帝要上早朝的时候，模式都要在他的早朝的开会期间读资治通鉴，让历代的君王明白国家兴盛跟衰败原因在哪里。后来我们看到诸葛亮写《出师表》，他对阿斗也讲了这句话，他说汉朝为什么会兴盛呢？因为诸葛亮说亲贤臣，远小人。汉朝所以兴盛也，先汉，汉朝初年。汉朝为什么会灭亡呢？亲小人，远贤臣，后汉所以灭亡也。这是诸葛亮想讲的，跟司马光殊途同归，不谋而合。那列王记也是根据编年史这样写的，不过他是透过先知做结论，先知是上帝的代言人，他没有说这句话是我说的，他说这是耶和华说的。什么叫耶和华说的？一定成就，一定要应验的，无论是祝福无论是诅咒，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我们今天在读犹太人的旧约史，我们要记住一句话，我们要透过君王的兴衰，国度的兴衰，学习到他的功课亮光在哪里，记住上帝的信实。所以呢，我开场白这样讲完了以后，我们来开始思想今天的马拿西王。南国北国为什么会分裂？以色列人有一个辉煌的兴盛时期，叫做统一王朝，建立在大卫跟所罗门各执政40年，国家太平盛世。所谓太平盛世，我已经跟大家讲过了，第一外无仇敌，第二国泰民安，第三君王秉公行义。今天翻成白话文的意思就是，第一避免挨打，第二避免挨饿，第三王治理有方。500年前朱元璋赶走蒙古人的时候，他讲了9个字，筑高墙，就是避免蒙古 再次入侵中原，广居粮，就是全国上下能够吃饱。那至于称霸呢，前面两样做好了，第三你一定会称霸。那500年后毛泽东又讲了9个字，深挖洞，广居粮，不称霸，意思是相同的。所以国家强盛是第一避免外敌入侵，第二国家经济发达，第三你不称王多济难啊。现在中国兴起了，美国眼睛瞪得大大的，这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那今天以色列有太平盛世的80年， 结果所罗门晚年的时候，因为离弃耶和华，先知警告他，你离弃了两次向你显现的造天地的主，所以我要让你的国分裂，因为我跟大卫立约，还保留你一个血脉，所以南国的君王一脉相传，这就是耶稣基督的家谱。今天你读懂列王记，你就很容易明白读懂马太福音第一章，大卫生所罗门，所罗门生罗波安，罗波安生亚比亚，亚比亚生亚撒，亚撒生耶撒法，是可以背的，但是你基础要在列王记很清楚，全部都是一脉相传的，一直到主耶稣第一次降生成为我们心中的王，第二次再来的时候成为国度中的王，照着上帝的话，那生下来要当犹太人的王在哪里？完全应验。你不可以否认犹太人灭亡两次，哪里还有王呢？你如果读懂列王记跟马太福音，你就知道没有中断。那么王分裂以后，南国20个王，北国19个王，北国19个王里面有9个朝代都是悲剧收场，因为耶罗波安王朝被巴沙王朝篡位，巴沙被新利篡位，新利被暗利篡位，都是落得悲剧收场。什么原因？拜偶像，特别是亚哈。今天读经的时候两次提到亚哈，上一次我也讲到亚哈，所以大家已经有一个底了。今天要讲马拉西，因为跟亚哈有关。那南国20个王，因为大卫，上帝跟大卫立约的缘故，所以灯光长存，但是这20个王里面却出现了像亚哈一样一个最坏的王，叫马拉西，他是南国最坏的王。以色列会灭亡是因着马拉西的缘故，北国会灭亡是因着亚哈的缘故，这是耶和华说的，透过先知讲的，而且不只讲一次，连续讲了3次，都因马拉西所行的恶，上帝的愤怒绝对不能够止息。所以今天我们了解这个背景以后，我们来思想一下马拉西，我们要从他的功课里面学习多少。我们打开列王记下21章，专门记载马拉西所行一切的恶，以至于列王记的作者，因为犹太人传说是耶利米写的，还有一派说是一位不具名的先知写的，因为文法跟耶利米先知的文法一样，那我们不敢加以贸然的去做决定，我们只说列王记他把马拉西的恶行在这边清楚告诉我们。第一节，他在12岁的时候登基，做了以色列最久最久的王，55年。清朝有一个王也是做了59年啊，乾隆啊，康熙做了60年啊，这个马拉西做了55年。12岁的时候是他父亲，因为在西西家14年，他同时面对100万大军围攻耶路撒冷，又同时生了一场大病，上帝在这个西西家14年实行了一个恩典的大神迹，打败了敌军，又医好了他的病。结果先知以赛亚说，你就准备后事吧，因为你这个病不能好。结果上帝医好了他，在第3年生了一个宝贝的儿子马拉西，多15年的寿命中生了一个马拉西。那有些人就问，这个15年的寿命是上帝试验他，还是特地加他15年？如果我们读耶稣基督的家谱的话，是上帝试验他，因为马拉西还没有生下来嘛，如果没有生下来的话，耶稣基督的家谱怎么能够延续呢？所以我们从这个总原则下去知道是上帝试验他。 那么在病后第三年生了一个宝贝儿子马拿西，到他十二岁的时候他登基做王55年，拜在一个疏于管教的母亲。所以整个列王记都介绍了王的母亲是谁。犹太人的母亲我好像略略有跟大家讲过，十二岁以前的孩子母亲的责任非常的重大，所以他们对孩子的成长教育，每天要上学的时候第一句话，孩子 You are the best， 你是最好的，加添他信心。学校放学回来，孩子今天你在学校有什么问题问老师，得到了完满的解答吗？每天重复这两句话。所以孩子在十二岁的成长教育中呢，母亲责任非常的重大。到了十二岁以后，他们是宗教成长的起点，他们要在长老的面前案例，是宗教成长的起点。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十二岁上圣殿，今天你到耶路撒冷去，每个星期四早上十二岁的孩童都要在哭墙接受宗教成长的按手典礼，这个是犹太人的传统。所以一个失败的母亲调教出来的儿子，母亲要有很大的责任。列王记每个都介绍母亲。那这个孩子成长以后呢，是怎么样的一个行为？马拿西行恶。什么叫做行恶？一开始我就跟他讲过了，不敬畏耶和华，不谨守他的诫命，反过来不但离弃耶和华，还怎样啊？拜外邦人的偶像。当时外邦人的偶像就是进迦南地以后五尊非常有名的巴利、亚瑟拉、亚斯他路、弥勒公、摩洛，常常在列王记跟历代志里面或先知书里面常常提到这五尊外邦人的偶像，太有名了，特别是巴利跟亚瑟拉。那么马拿西行恶，效法赶出迦南地七族的外邦人所行的那些拜偶像的事。第三节，特别是他父亲西西家在宗教复兴的时候所毁坏的丘坛。什么叫做丘坛？就是在高地上高处的地方，他们在那边祭拜偶像。今天你到中国各高山上啊，庙特别多，是一样的道理。又为巴利筑坛，巴利是外邦的第一尊最有名的假神，他们要将孩童献祭。他的太太叫亚瑟拉，拜巴利一定拜亚瑟拉。所以我上一次讲到亚哈的时候，亚哈娶了耶洗别，把推罗西顿的巴利偶像崇拜带进了北国以色列。耶洗别又自己供奉了400个亚瑟拉的先知，亚哈又发了450张巴利的执照，国中有850个假先知，只剩下以利亚一个人在加密山跟他们斗法，进入了整个北国以色列的黑暗时代。那现在你看亚哈所行的，马拿西照抄，效法以色列王亚哈所行的，看到了吗？这边第一次提到亚哈。所以亚哈的恶行，因为我们已经有一个背景，所以我们不难了解，并且敬拜天上的万象，各种天上的运行的这些大自然啊的这些星星啊，他们也拜，这是非常荒谬的事。耶和华在殿，并在耶和华的殿中筑坛，圣殿是万民祷告的地方，是上帝的居所。当年大卫有心要建圣殿，上帝对他说，你因为流人血太多，恐怕你为我的名建圣殿呢，会留下外邦人的把柄，你生下的儿子所罗门在太平盛世，我允许他为我建圣殿。所以所罗门的圣殿金碧辉煌，耗尽了国库所有的，结果在罗波安做王不到第五年，圣殿的财宝被埃及夺去了。 这是一个悲剧。为什么？一样离弃耶和华。当所罗门建的这个圣殿的时候，耶和华指着这殿说，我必立我的名在耶路撒冷，要成为万民祷告的什么居所。这是以赛亚讲的。到了耶稣洁净圣殿的时候，你们竟然把它当成万年前就要贼窝了。那马拉西在耶和华的殿中的两院为天上的万象足坛，完全把敬畏耶和华、谨守遵循耶和华的诫命抛到五里外中了。最过分的第六点，第六节，使他的儿子献为燔祭，献给巴利。亚哈再怎么坏，再怎么样怕老婆，都没有把他的孩子烧死。这个马拿西竟然坏到把他的孩子放进火堆献给巴利，可恶吗？是太可恶了。耶和华禁止人献为燔祭，那是外邦假神的作为。摩西五经规定只能够献牛羊为祭，怎么可以献人为祭呢？所以我们也解答了耶和华他到底有没有把他独生的女儿献为燔祭。没有。如果献燔祭的话，当时的长老一定会拒绝的。摩西五经里面规定人不可以献祭吗？但是答案给我们一个亮光，女孩子终身没有嫁归耶和华，就是侍奉主了。又观照啊，观天上的万照，又行法术，又立交鬼。大家知道吗？扫罗为什么会失去王位？就是立交鬼。他犯了三个不可原谅的错。第一，私自献祭，献祭是祭司才能够做的啊。我们读到乌西亚，上帝使他长大麻风，那是祭司的事。第二，不听耶和华的命令，把亚玛利人消灭，他竟然看到亚玛利王一表人才，舍不得杀他。第三，还立交鬼，叫一个妇人把先知撒母耳召上来，引起了我们世世代代读这节经文读不出亮光，到底这个撒母耳是真的还是假的？有两派的说法，有人说真的，也有人说假的，所以呢，造成了一个圣经上的难题。立交鬼，还有行巫术。今天在马拿西的身上，你看到他的恶行全部都写出来了。多多的行耶和华中看为恶的事，看为恶的事就是不可以拜偶像。十诫中头四诫很清楚，我是耶和华独一的真神，除了我以外没有别神，所以不可以跪拜偶像，也不可以雕刻偶像，还要守圣日啊，不可妄称耶和华。这个四头四诫里面就是爱神，后六诫呢就是要彼此相爱，爱人。所以十条诫命四个字就是爱神爱人，这么简单。结果马拿西竟然雕刻偶像，并且在圣殿第七节，在圣殿里面雕刻亚瑟拉。既然拜巴利就拜亚瑟拉。那么耶和华曾经对大卫和他的儿子所罗门，这个在太平盛世八十年中对他们所立的约，我在以色列众支派中所选择的耶路撒冷和这殿必立我的名直到永远，这个写在诗篇132篇。诗篇132篇是大卫，上帝与大卫之约，我求上帝的国和上帝的义，要为约柜寻得居所。上帝听到了，很有心，大卫 你求上帝的果和上帝的义，我明白了，我现在给你回复，我选择锡安山耶路撒冷是我选择的地方，我在地球上天地万物都是我造的，我就选择耶路撒冷是我的居所，这是上帝跟大卫讲的。而且我给你三个应许，第一，我会兴起祭司教导百姓敬畏耶和华；第二，我会兴起先知传达上帝的话；第三，我兴起你大卫做我合神心意的君王，秉公行义，使你脚发光，外无仇敌，内部国泰安康。所以大卫被称为合神心意的君王，完完全全的写在诗篇132篇。我们读起来的时候好像读得不懂，但是现在你把它当作大卫之上帝与大卫之约，你一下子就读懂了。这个就是上帝跟大卫和所罗门说，我在以色列众支派中所选择的锡安山的耶路撒冷，众山围绕耶路撒冷，它是个高地，所以称为大卫的城，有它背景的。为什么？他易守难攻，所以耶布斯人当初对大卫的军兵讲，我只要派瞎子跟缺腿的就可以抵挡你们。他大卫本来住在希伯伦嘛，后来他就攻起锡安作为保障，成为大卫的城，是因为耶路撒冷有天险。我选择耶路撒冷，并且所罗门为我的名建这圣殿，一直到永远，附带一个条件，若谨守遵行我吩咐的跟摩西律法所教导他们一切的摩西五经律法，我就让耶路撒冷永远长存。这是个应许。结果我们看到所罗门的圣殿第一次财宝被埃及夺去，第二次被亚兰夺去，第三次也被北国夺去，第四次也被亚述夺去，第五次巴比伦把所有的圣殿的器皿财宝全部掳到巴比伦，是个悲剧收场。为什么？因为离弃耶和华，所以耶和华的产业被挪移了。他们却不听从，因为玛拿西引诱全国上下行恶拜偶像，比起耶和华在以色列人所灭的列国更甚。上帝灭掉这一些外邦的仇敌，他们的偶像也不过是一尊两尊，结果玛拿西极大成。耶和华借着他的仆人，请大家注意看这张图表，上帝在每一个君王的时代中都配备最少一位先知，这是很奇妙的事。所以我给大家看这张图表，每一位君王一定有一位祭司，祭司的名字我们记不清楚，但是我们可以很知道都是亚伦的后裔，因为亚伦一家归耶和华为圣，他们世世代代都做祭司，所以他们不缺物质上的缺乏。以色列十二个支派，每个支派要奉献10%给利未人做他们的需要，所以如果说十二个支派每个人奉献10%给利未人亚伦的后裔的话，他们所得的是120，那么他们再把10%做奉献的话，他们还有110%，所以他们的物质上的需要还超越其他的十二个支派，条件就是专心侍奉耶和华，因为这是你们祭司的工作。先知，上帝在不同君王的时代兴起不同的先知，特别是在乌西亚、约坦、亚哈斯、西西家的时候，我们知道那是先知百花齐放，有以赛亚、有弥迦、有何西阿、有阿摩斯，全部都在那个时代兴起。 叫做百家齐放，就跟春秋战国时代诸子百家一样，各个学说都兴起。所以马拉西的时候，我们看到上帝兴起的先知讲什么话呢？因为啊，请大家注意啊，他文法写得非常好，有因所以有果。因为犹大王马拉西行这些耶和华中看为恶的事，比先前亚摩利人所行的更甚。亚摩利人就是迦南七族的代表，使犹太人进去拜他的偶像。大家知道四世纪为什么会有350年的黑暗时代呢？就是犹太人进了迦南地以后，没有完全赶出外邦人，新生代因为好奇入了他们的迷惑，陷入了他们的网罗，结果就拜了那五尊假神。所以呢，有350年的黑暗时代，现在马拉西把他历史重演了。所以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如此说，因为你们拜偶像离弃了我，所以我必，大家注意看，我必啊，这个一定要应验的，我必降祸于耶路撒冷和犹大。怎样降祸呢？叫听见的人耳朵受不了。大家有听过亚述灭以色列人的时候是怎么灭的吗？把婴孩抛在空中用长枪刺死，把人的头砍下来放在尼尼微城墙外面堆成两堆山丘，不但把金银财宝夺去了，日本南京大屠杀就是这样，叫一切听见的人无不耳鸣，耳朵受不了，太残忍了。第二，我必用量撒玛利亚的准绳和亚哈家的线砣。准绳跟线砣是中国木匠鲁班在拉准绳的时候呢，有一根墨线，定准的时候那条线就是决定了。北国以色列会灭亡，就是因为亚哈拜偶像。所以上帝说，我必使亚述来入侵你们北国，并且把你们离到外邦。所以北国以色列被离到外邦以后，全部客死异乡，归回的时候北国的人没有一个人回归，这是一个悲剧。我必用量撒玛利亚，撒玛利亚就是指北国，亚哈家的代表用线砣跟准绳拉在耶路撒冷上，必插进耶路撒冷，好像家庭主妇在家里洗盘子，洗得干净以后把盘子倒扣，干干净净，清洁溜溜，将如人擦盘，将盘倒扣，叫做清洁溜溜，好像蝗虫过境一样。百万只蝗虫进了这个农作物的场，下一句我就不要讲了，叫做清洁溜溜。中国有一些歇后语啊，只讲上半段的，茶壶里面煮水饺拿不出来，马尾提豆腐提不起来，蝗虫过境清洁溜溜啊，这个是歇后语啊。第三个，我必弃掉所剩余的子民啊，剩余的子民就是犹大，把他们交在仇敌之中。我们现在读懂了，巴比伦后来把犹大理到外邦去，使他们成为一切仇敌的掳掠之物。看到了吗？先知讲的话很准的，三个我必都成就了。最后他归纳原因，是因为他们自从列祖出埃及直到如今，常常行我眼中看为恶的事，特别是马拉西罪大恶极到极点，这是第一次记录。现在我们跳到23章26节，然而耶和华向犹大所发的烈怒忍不止息，是因马拉西诸事惹动他，我必将犹大人从我面前赶出，如同赶出以色列人北国一般，我必弃掉我从前所选择这城耶路撒冷和我所说立我的名的殿，我必叫巴比伦把它毁灭。这是第二次， 现在我们再来看第三次，第三次写在二十四章第三节，先知连续讲三次，就跟本丢比拉多宣布，我三次查不出耶稣有罪，罗马的立法只要一次没有罪就可以释放了，为什么本丢比拉多要讲三次？告诉我们这件事情非常重要，他没有罪的。犹太人因为拒绝相信耶稣是上帝的儿子，是弥赛亚，所以上帝处罚以色列人，把他们的国家透过提多将军灭掉，这是一个历史的事实。现在我们看24章第3节，这个祸临到犹太人，诚然确实的是耶和华所命定的，要将他们从自己面前赶出，因为马拉西所行一切的罪，又因为他流无辜人的血，充满了耶路撒冷，耶和华却不肯赦免。到底他行了哪一些恶？我们归纳三点：第一，他陷孩童为燔祭；第二，他欺压百姓和逼害弱者，这个从耶利米书里面可以看得到；第三，他杀害先知。犹太人的传说呢，以赛亚晚年的时候，因为指责马拉西，所以马拉西就要抓他，他就躲在一棵 中空的树干里面不肯出来，结果马拉西呢就叫人把那棵树干整个搬过来，用锯子从中间把它锯死。这个是写在希伯来书上，是犹太人的传说啦。所以马拉西所行的一切的恶，上帝说我绝不赦免。那现在很奇妙的一件事，他却是一个得救的人。圣经中有两个浪子，新约的小儿子我们非常知道了，对不对？小儿子对父亲说，我已经超过30岁了，把我应得的产业分给我吧。结果就拿了产业以后呢，就离开家往远方去了。哇，一个牧师在解释往远方去的时候就离开上帝了。当一个人离开上帝的时候，他什么坏事都敢做了，结果就耗尽了所有了，就遇到那一地的大饥荒，于是就穷困起来了，对不对？被人家安排到放犹太人所看不起放猪的行业，饿到呢连猪要吃的豆荚呢连主人都不肯给他吃。那天晚上他灵魂苏醒过来，他说我要回去认罪。这个是旧约最有名的浪，新约最有名的浪子。但是旧约也有出现那个最有名的浪子，就是马拉西。我们来看历代之下，上帝奇妙的恩典，以色列因着马拉西国家灭亡，但是他的灵魂是得救的。写在哪里呢？我们看历代之下33章第一节到第九节，跟列王记所记录的不相上下，重点在第十节。耶和华警告马拉西和他的百姓，他们却是硬性不听，所以亚述的将帅来攻击他们，用牢钩勾住马拉西，用铁链锁住他，带到巴比伦。那时候巴比伦兴起了，他怀疑马拉西，你是不是要联合埃及来对付我？这个是外交上一个手段。今天国与国之间也是如此，秦始皇用的最彻底，远交近攻，远的就跟你交往，近的我就先消灭你。所以九年的时间里面，秦始皇把齐楚燕秦韩赵魏归于统一。那现在巴比伦兴起了，他要灭掉亚述，然后越过米吉多要灭掉埃及。那么犹大会想一想，如果这样的话，我联合埃及，用合纵的方式或联合的方式，我可以来抵挡巴比伦。今天也是如此，所以巴比伦就怀疑马拉西，你是不是联合埃及要来对付我？就审讯他，以一个王国，以一个帝王之尊，被用铁钩勾住， 双手双脚还被绑住，用审判犯人的方式，请问你帝王的尊严在哪里？他在极难的时候恳求耶和华，他就在他列祖神面前倒空自己，极其自卑。耶和华，求你赦免我一切的罪，如果我有机会再回到耶路撒冷，我一定把所有以前所拜的偶像全部弃掉完。结果上帝知道他悔改了，就应允他，垂听他的祷告。哎，巴比伦王审讯的结果，你真的没有这个恶意，我一再的查，你没有联合埃及来对付我，我释放你回去，使他归回耶路撒冷。历代志最难能可贵的一句话就在这里，马拿西这才知道唯独耶和华是真神。看到了吗？所有的先知书里面，当先知讲出这句话的时候啊，这是耶和华说的，你们才知道耶和华是真神。但以理，当尼布甲尼撒离开人间七年吃草如牛的时候，上帝使他恢复王位的时候，他才知道耶和华是真神。写得非常的，这是尼布甲尼撒的见证啊。乃曼将军在约旦河洗了七次澡，以利沙说让他知道国中有先知，就是以利沙，让他知道耶和华是独一的真神。所以乃曼自己做见证，我今天才知道耶和华是独一的真神，除他以外我再不拜别的神了。所以马拿西，今天我们要从两方面的功课来思想，他灵魂是得救了，但是他所行的恶上帝绝不赦免。跟大卫一样，大卫杀死一个人，抢了人家的妻子，对不对？上帝处罚他家中四倍，他家中死了四个人啊，第一孩子生下来死了，安嫩被杀，亚多尼亚被杀，亚沙龙什么也被杀，上帝处罚他了，但是他还是被称为上帝合神心意的王。答案在哪里？因为你悔改。他有一年的时间硬着心，但是他写下了诗篇五十一篇以后，他得到释放。上帝的怜悯在这里。当马拿西作恶多端的时候，他悔改了，但是一个问题来了，哇，信耶稣很好，我跟牧师讲，在我断气前几秒钟，牧师你来为我洗礼，天堂有一份位置。今天有人这样问，你知道吗？很荒谬的问题。我告诉大家，你感知到你生命结束前的那几分钟吗？还有人讲火车关门的时候我就这样闪进去，哈，敢不敢好？我告诉大家，你到东京去韩国看一下地铁站，你挤进去的机会都没有啊，还要派那个年轻力壮的大学生啊，用手枪给你推进去啊。北京现在也是这样啊，你还讲说啊，关门一刹那之间我这样闪进去，不可以有这样想的。趁着耶和华可寻的时候，你就要寻找他，你趁早进葡萄园，葡萄园里面的果子让你白白的享受，何乐而不为呢？为什么你不清早进去呢？一定要等到黄昏才进去呢？这是给我们一个清楚的亮光。今天我们学到马拿西，是让大家知道每一个君王都有他的功过，我们取其功学习，过我们弃之。所以这是保罗所讲的，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犹太人的历史是我们的一个见解，叫我们不要犯他们的错。如果我们学习他的好，上帝的祝福照样应许在我们；如果我们学习他的过，上帝的刑罚也照样在我们的身上。由你自己在有生命气息的岁月里头自己做决定。救恩是属于个人的，你不要因为父亲是牧师，儿子一定肯定是什么 牧师，没有的，没有人敢跟人家刘备讲将相本无种啊，然而当什么？当自强。所以扶不起的阿斗，圣经里面也有啊，亚马逊，我们希望有机会介绍这个亚马逊。我今年这一系列选几个代表让大家入门，说列王记不是很难读，你只要有心明白上帝的信实在以色列诸王中所发出的亮光，让我们学习到真理的功课，我们就得着了什么造就。阿们。我们做个祷告。感谢我们的恩主，你设立的圣日叫我们称为你名下的儿女，来遵守你的圣日。我们借着唱诗歌向你歌颂，我们借着祷告向你祈求，最重要的是将你的话藏在我们的心里。今天叫我们知道认识独一创造天地的耶和华，认识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生命有永生，教导我们在他面前要谦卑，要悔改，我们必得着生命的光。求主恩待今天早上的崇拜，我们这样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